以色列军队包围南部心脏地带，白宫揭以哈休战破裂嘅重要原因。乌克兰总统反转，取消向美国众议员、参议员做简报。华盛顿邮报话，美乌陷分歧，17位州长致函拜登，督促唔能够再等，必须阻止中共喺美国买地。德桑蒂斯访爱荷华州，99元仍落后，卡尔森、胡川普或举行抗议。中共喺英国投下剧毒，比芬太尼强50倍，英国断熊猫外交。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6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粤览新闻，我系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12月5号，以色列军队宣布喺加沙嘅地面战斗进入第三阶段，以色列军队包围哈马斯在加沙南部的心脏地带汉尤尼斯。另外，以色列军队还突击了哈马斯在加沙北部的安全总部。同时，5号美国国务院披露以哈休战协议破裂的震撼原因。然而，以哈战火激化对立，美国欧盟警告说圣诞节发生极端攻击的风险很大。请看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12月5号宣布，以军在加沙歼灭哈马斯的地面行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以军现在包围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地区。另外，以军在加沙北部突击哈马斯安全总部。哈勒维表示，部队几乎在每栋房屋中都发现了武器和恐怖分子。哈马斯的部分行动方式就是将武器留在平民家中，然后恐怖分子身穿平民的衣服来到这些住户的家中，从那里作战。而汉尤尼斯是哈马斯在加沙南部的心脏地带，为了取得这个战略要地，以色列在汉尤尼斯派出了一支由多个旅组成的庞大部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亦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最后一个主要堡垒，咁可能系持续2个月嘅以哈战中一场决定性嘅战斗。因为以色列一直声称汉尤尼斯系哈马斯嘅据点，哈马斯高级指挥官以及一啲人质就藏身喺呢个地方。12月5号，美国官员披露以哈休战协议破裂嘅震撼原因，部分系哈马斯唔希望以色列女性人质获释之后揭露佢哋所遭受嘅虐待。法新社报道，以色列12月1号表示，由于哈马斯没有释放所有遭劫持的女性人质，因此恢复在加沙的军事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向记者表示，休战协议之所以破裂，原因之一似乎是哈马斯不想释放遭到劫持的女性人质。哈马斯不希望这些妇女谈论被劫持期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因为敏感，米勒没有透露更多俘虏受到哈马斯折磨的细节，仅是说美国没有理由怀疑哈马斯暴力侵害女性的相关报告。有网友亦披露，有贴文显示工作人员在处理受害女性的遗体时，看到哈马斯对妇女的非人折磨的残忍，而现在妇女人质没有被哈马斯释放，很大可能是他们受到令人发指的残害。哈马斯不敢将这些惨相公布于世。而12月5号 ,BBC 在报道中亦证实了这个消息。另外，以色列卫生部宣布，哈马斯在释放人之前要他们服用了药物，这样他们在宣传短片中就会显得平静和快乐。而以色列警方已经着手收集哈马斯攻击行动当日对女性侵犯的暴力证据。一名高级警官最近对以色列国会表示，当局进行的一项调查已经取得1500多份证词，相关指控包括对女性的侵犯罪行。加沙战火重启，西方国家出现了更多的反犹太人仇恨犯罪案件。12月4号为了以色列人的安全，以色列更新了旅行警告， 而欧盟负责内政事务的执委约翰逊在5号发警告，由于以哈战争造成的社会两极化令暴力风险升高，今年圣诞节期间欧盟内发生恐怖攻击的风险很大。约翰逊没有讲明是否接获任何具体情报促使欧盟提出这项警告，但是他说欧盟正额外拨出3000万欧元经费加强保安，而德国内政部长费申亦发出类似警告，表示因为有暴力伊斯兰主义作恶者进一步情绪化和激进化的高风险，德国亦已经针对可能的攻击行动处于高度警戒状态。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12月4号的会议上亦发出了同样的警告。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12月5号泽连斯基将通过视像会议向美国参议员做机密简报，同时华盛顿邮报披露了一些内幕消息，说美乌出现了一些分歧，互指对方误判，造成大反攻失利。请听报道。
12月4号拜登政府向国会发出警告，需要尽快批准接下来向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如果没有这些资金，乌克兰在战场上可能会停滞不前。12月4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扬 Shalanda Young 亦发出警告，在年底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将完全耗尽，而参议院即将投票决定是否推进就价值1060亿美元的紧急对外援助计划，其中就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多亿美元的援助。舒默在参议院宣布已经邀请泽连斯基总统向参议员发表讲话，这样就能够直接听到这次投票对乌克兰而言到底有什么的利害关系。我要求所有参议员都参加这次重要简报。但是泽连斯基12月5号在最后一刻取消了直接呼吁参议员为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紧急军事援助计划的最后一搏，而就在参议院进行关键投票的前一日，在国会中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反对美国继续资助战争努力，因此泽连斯基提前终止简报。随着俄乌战争陷入僵局，以及美国等盟友对乌克兰的援助出现争议，民众越来越担心乌克兰是否能够取得胜利。12月2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广播公司 ARD 采访时警告，乌克兰可能会传出坏消息，西方大国应该为此做好准备，但没有详细表明他认为乌克兰接下来的战局会怎样。另外，华盛顿邮报披露一些内幕，乌克兰大反攻受挫，美乌之间亦似乎出现了分歧。在6月15号大反攻已经展开超过一个礼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北约总部和乌克兰防长和幕僚开会，奥斯丁质问乌克兰防长列兹尼科夫开战之初的乌军决策，为什么不集中西方军援的精良装备来清除雷区，发起大规模反攻战。但列兹尼科夫表示，乌克兰的装甲部队每次进攻都被俄军直升机、无人机和火炮痛击，在没有空中支援下，唯一的选择只能靠火炮压制俄军的防线再向前推进，而西方没有提供战机，所以目前美乌陷入指责对方的误判中。
12月4号17位共和党州长致信美国总统拜登、财政部长耶伦和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他们呼吁这些联邦领导人必须阻止中共等外国对手购买美国土地。请听报道。
17位州长的信寄给拜登和耶伦，还有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这17位州长在信中写道，很多州长和州议会已经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公民免受中共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威胁，但国家安全需要国家领导人做出全国性的回应， 他们说，你们现在有责任跟上我们各州的脚步，防止中共搜刮囤积美国的土地。中共政权在美国各地收购大片不动产早已经不是秘密。十七位州长指出，最近一间中国企业的子公司在密芝根州格林特切镇区购买了270英亩土地。这个地方距离美国最大的国民警卫队训练设施格雷林营地不到100英里。但是遗憾的是，美国外委会竟然拒绝阻止，甚至拒绝审查这一项明显令人担忧的交易。这些州长在信中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允许危险的敌对政府渗入我们的国家，我们各州不会再容忍这种纵容。这些州长表示，联邦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农民和我们的公民构成了显而易见的威胁。这十七位州长说，一些国会成员正在推动立法应对这个威胁，这令他们感到欣慰。他们鼓励国会采取更多行动，推动法案生效。其实近这一年来，对于边境非法移民中出现近万名中国当军年龄男子的隐忧，和对中国人在美国购买土地以及中共利用抖音渗透美国社会的问题，多位议员已经多次敦促白宫要尽快解决，但是拜登政府似乎没有太大的作为。对此，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对希望之声分析，这一次这么多的州长联合写信给拜登，可见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扩张已经受到当地很大的反弹。这些中国工厂在美国买地起工厂，对于当地人来讲，这个不单只是国家安全问题，甚至是环保问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才需要用国会的力量、用地方的力量、用州的力量来要求拜登总统来进行全面的检讨。因为现在美国全国上下，不分学界、政界、老百姓都将中国在全球的扩张，特别在美国境内的扩张，视为是一种恶性的竞争。挑战美国力量的一个最大的威胁来源，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理解，自然由下而上强大的民意反弹力量随之而来，逼拜登必须面对、必须处理，这是责无旁贷。
12月2号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川普都到访了爱荷华州，德桑蒂斯去了爱荷华州的所有99个县，但川普却抢了所有的风头。目前川普在爱荷华州的民调仲领先德桑蒂斯 30%。 郑涛报道。
据华盛顿时报报道，川普在爱荷华州的集会上表示，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对他不忠诚，并表示德桑蒂斯的竞选团队正面临艰巨处境。虽然川普的演讲计划总是在其他对手之后，但却仍然是非常精彩。共和党顾问马登分析说，因为川普并不像其他候选人那样对待竞选活动，他是以执行制片人的眼光来对待竞选活动，所以川普总是主导着报道的节奏，这令川普团队具有巨大的优势，因为他挡住了其他人的政治光芒。他还举例说，德桑蒂斯本来是今年夏天爱荷华州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但川普一号飞机在会场上空出现时，就引发了大批人的欢呼声，这显然已经抢了德桑蒂斯的风头。他还提到，川普不走老套路，不和其他候选人一起辩论，但川普在共和党总统第一场辩论前五分钟发布了卡尔森对他的采访，在第三场总统辩论时，他还在迈阿密举行了集会。前川普2020发言顾问麦塔夫表示，当其他候选人都正在抢做头条的时候，川普是制造头条新闻，不是同一个级别。据 Real Clear Politics 的最近民调显示，川普在爱荷华州领先30%，而且占据头条新闻亦主导对话。更重要的是， 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们喜欢川普试图消灭竞争的方式。而在12月4号，北达科他州州长布尔古姆已经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此前他的民调支持率一般不超过 1% 或 2%。 另外，前霍士新闻名嘴卡尔森12月1号公开表示，他将在2024大选中投票给川普。他说，如果他们判定川普有罪，我将向他提供最大量的捐款，我会领导抗议活动，这就是我的感受。卡尔森提到，我在很多方面同意川普的观点，而我在很多方面亦不赞同川普的观点，但我仍然是川普的支持者。你不能够允许美国总统利用司法部将对方的领先者赶出竞选。这个问题比川普更大，比拜登更大。这是一个你是否想生活在一个司法系统正常运作的国家的问题。
近期比芬太尼强50倍的新型阿片类药物易消氮气正席卷英国。专家发出警告，这些可能会在英国引发过量致亡海啸。请听报道。
易消氮气又被叫做弗兰肯斯坦毒王药，这种药物大部分是由中国秘密实验室生产，然后通过犯罪渠道走私到英国。在塔利班禁止种植罂粟之后，从阿富汗来的海洛因供应渠道预计将在未来六个月内枯竭，所以这种阿片类药物因此盛行起来。上个月，英国警方在伦敦北部的一次突击中发现了150,000粒易消氮气毒品以及60,000英镑的现金。药物专家达哥斯蒂诺向镜报表示，易消氮气之所以被叫做毒王药，是因为他们可以同药片或粉末混合，而当这种药被当作毒品供应时可能致命，因为它的强度远比使用者想的要强好多，而且它价格便宜，容易上瘾，就可能会被毒贩混入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中。最危险的是，很多使用者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服用易消氮气。警方发现，很多认为自己正在服用海洛因的人，实际上服用了易消氮气，而误吸了易消氮气的人，只要吃了半粒芝麻咁大的份量，就可能会导致死亡。而家更大的担忧是这种药可能会混入大麻市场。而家英国有多达1,600,000人吸食大麻。毒品这种冇烟消的战争已经进入欧洲。面对恶劣的中共行径，据 BBC 报道，英国近期将最后的两只大熊猫阳光和甜甜都送回中国。自此，中国在英国的熊猫外交亦画上了句号。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